The code of this message is S11ELDT02. 主后2011年4月1日早上第二堂，在美国加州安汉2011年春季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第二篇信息华语翻译，总题圣经的中心线，第二篇基督作为神的话，读经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二节，四至五节，九节，十二至十三节，八章十二节，约翰一书一章一至二节，罗马书十章五至八节。The code is S11ELDT02.
李弟兄所分享的我非常同意，在这次训练中说话的路线完全是应时的，是应时的。这意思就是这个聚会正合我们现在的需要，关于主的恢复，一面就如李弟兄所说，主的确祝福了他的恢复，非常美妙的祝福，在扩展在成长上，也在许多方面上祝福了我们。但是特别在这个时刻，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我们需要这样的话，我们需要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就不会被打岔，被岔开到另外一条路上，而离开了神经轮的中心线。这是神话语的中心线，这是神心中的事。你是不是觉得上一篇信息该怎么说真好呢？我实在觉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平衡，非常的清楚。我很想再听一次。事实上我觉得因着那样的信息，今天早上我不是说这篇信息而已，事实上接下来的几篇信息并不是说比较不重要，但是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标准也已经确立了，我们都需要照着那样的标准往前。我实在感谢主，弟兄能够这样的把李弟兄在他过世之前的这段话拿出来跟我们有交通，给我们这样就一面来说一样这种的说话，使我们我们最好要能够注意，全人能够注意这事。弟兄们，我有两个点要强调，就是李弟兄在前面信息所说的。第一，我实在觉得我们需要进到这个纲要里，就是李弟兄的这个第一篇纲要里，一再的进入我们的自己，要一再的进入，使我们能够说我们清楚了，我们清楚这许多的线，它的顺序，它的优先次序，还有彼此的关系，这实在太紧要了。我们作为长老同工和负责弟兄们，我们需要非常清楚这些事，这是第一点。第二，我觉得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国家和所在的地方，我们需要找到一条路，把这件事向圣徒们陈明，不只限于弟兄们而已。这是春季的长老聚会，只要我们消化就可以了，这不是这样，这是为着所有的圣徒，所有的圣徒都要清楚我们在哪里，关于这件的事，我们现在在哪里，使我们这样的说，使我们这样的说话能够与圣徒一同的消化，再一次的诉说给他们，带领他们，使他们有能够进入，能够有份。 我们有这样的职责，我甚至要说不要只是在责任里面重复这样的说话，只是一个很小限度的重说这样的话，这个话必须对我们有冲击力，到一个程度我们要忠心的陈明这些事，带着一些的分量来陈明这些事，有一些的分量，也许在一些特别的特会，在你所在的地方有一些的特会，或者有一些的地方能够聚集在一起，不要只是溜过去，或者等到诚信圣言来的时候我们来读，我们都需要回去消化，刻意的带领的召会进入这个关键的应时的事物。第三，我要说，如果我们对这些点是很清楚的，特别是关于这三条线，李弟兄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三条线，不只是专注于第一条线，那就是这里的负担，而且我们也需要顾到，甚至李弟兄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说到第二条线，是吗？关于预言、预表、召会、国度等等，这他也花了很多时间来说到。然而重点在这里，当他说到这些点的时候，他 是在第一条中心线上的观点来 说到这些点，预言预表不再只是准确与否或者一种解释而已，乃是关于看见预言和预表来使我们能够看见第一个点，看到这个中心线。召会我们需要看见，也必须要照着中心线来看，国度也必须照着这条中心线来说明。所以你看见当这里说到第三条线，说到枝叶的线，甚至有更多的线，我们都能够见证。李弟兄也花了很多时间来说到，很多的精力来说到这些很多的枝子、很多的叶子，他这样做，但是你是不是也能够见证，当你再读这份执事的信息，你可以见证当你说到这些枝叶的时候，它还是回到中心线，它总是回到中心线。我喜欢这样的话，它这些的项目枝叶包括神命殿的路、召会的行政，这些重要的事，我们的实行，这些都是有助于，这里用的是我有助于中心线和补充之点的线。那些是显出，那些只是具体的显出一些事，我们在这里并不只是实行一些事，而与那些关键的事分离了。当我们有实行的时候，实行这些外在外面的事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彰显这些前两条线的本质的性质。我再说慢一点，使我们能够进入，或是我们需要一直的有一个领会和感觉，我们无论在做什么，在治理召会或者做其他许多的事，我们都是在做管道来供应，做生机的供应，来做出其他那两个主要的线，两条线，另外两条线。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做这样的事， 在我们的领会和感觉里，甚至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总是专注于主要的线，因为末了这一切的枝叶就不再有了，他们并不是永远，他们会过去，但是这八个点是永远不会过去的，他们是永远的，是重要的，是主恢复的精髓，那才是神的经纶。我关心今天当我们在说这样话的时候，有一些确定的打岔的事是已经发生的，不是有什么人刻意的要制造分裂，我不是在说这样的事，我们缺乏意向和警觉，我们就有危机了。今差一点，明天又再差一点，结果我们就完全离开了主恢复该有的情形。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关于这样的事，我觉得我们弟兄们，特别是同工们，必须完全清楚什么是该是主的恢复，这就是主的恢复，这是主恢复的精髓，不是其他的事。你可以做出其他的事，你可以产生其他的事，你可以完成其他的事，但是却有可能不是主的恢复，这是中心，这是中心的事，是内在的实际，是主恢复的素质和本质。阿们吗？阿们。我们需要保守这样的托付，我们需要使这个作为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帮助圣徒领会这件事，其他的事来来去去，或好或坏，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这一件事乃是我们的命脉，所以我要这样说，弟兄们，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影响我们的工作，它在我们的工作中带来一些的影响，当你做这个做那个，你真的看见了你的工作，你做事的方式会把它彰显出来，会显明这个你对中心线的认识，如做事的方式会彰显，你可能会不注意你带领圣徒，若不是这样就可能离开这条线，还有外面就好像香条这件事情，我们都喜欢香条，香条是很好的，但是亲爱的圣徒，我们需要在这八个点里面有香条，你知道吗？我们需要在这八个点里面香条，如果我们不这样就有危险，那就是有危险的，我们需要实行神命的路，我们有许多美妙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在这样的看见里来实行，我们就有危机，危机在于我们失去了主恢复的素质，主我们失去了我们今天该有的这个本质，在地上作为主的见证该有的本质，我想这样讲就够了。阿们。好，今天我要来讲到中心线的第一个点，就说到神的话，我觉得这个纲要有一个特别的讲法来提到这样的主题，我觉得 这是非常的完整的。我不想太多的发挥，因为都在纲要里了，我只要照着这个纲要讲就可以了。基督作为神的话，所以当我们说到神的话，重点在这里乃是神的话，乃是一个人位，就是一个活的人物，就是基督在神圣三一里的第二者，子，活神的儿子，基督是神的话。当然那样的话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一再的看见，是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神的话事实上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基督作为神的话，他是说明并彰显神，他是神自己的说明。让我们来进入纲要。第一大点，在神格里，基督乃是话。当然约翰一章一节我们读过，还有十八节我们也都熟悉这样的经节，在神格里基督乃是话，那位奥秘看不见的神解释并彰显出来了。第一终点，话乃是神的解释、说明和彰显，因此这话就是解释、说明并彰显出来的神。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一章，并且在同时间所写的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在约翰福音的开始和约翰一书的开始都是说到话。在约翰一书是生命的话，在约翰福音是太初的话，这里说到基督，也许没有说到这个词，但是他说到话。为什么？神我们知道是奥秘的，是看不见的神，他渴望被人认识，所以他需要一个彰显，他需要彰显。而话 Logos 的话就是这样的彰显，所以话乃是为着他的彰显，而基督作为这样的话，把神彰显出来，解释了神并说明了神。最终事实上这样的话就是神自己，你看见了话你就看见了神，你听见了话你就听见了神，你有话你就有神。所以这一位神借着这样的话就不再是隐藏的，不再是奥秘，不再是隐藏起来的，现在这位神是完全解释并说明并彰显出来了，借着这样的话。所以第二终点说话与神同在，你们都知道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太初他这话就与神同在。所以话与神同在意思就是话与神不是分开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话是一直与神同在，神与话是一。所以最终这里说这一节这一句话之后，他就说话就是神，话就是神，从已过的永远 一直到将来的永远，话一直与神同在。这里有一个背景，因为使徒在这里是在对抗抵挡当时普遍的一个邪恶的异端。那个异端说基督不是从已过永远就与神同在了，基督不是神，所以约翰就打这样的仗。我们继续讲到第三终点，话是永远且自由的。阿们吗？阿们。太初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最初，最初的时候，与约翰一书的起初是不同的。太初就是在已过的永远里，话是永远且自由的。这与一些事情相对，就是有一些人错误的说基督不是在已过的永远里就与神同在，基督不是在已过的永远里是神。约翰在这里很强烈的用这两节来宣告并且表明一个事实，基督就是神，并且基督与神同在，基督的神性是永远的并且绝对的。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我们都必须宣告他是与神同在，并且他就是神。你知道今天也有一些摩登派否认基督的神性，然后有一些人他们否认基督的神性，这些所谓的现代摩登派其实它是很古老的，塞林哲派或者多西特派他们也就相信这样的事。所以约翰在打这场仗，所以话是永远的且自由的，而这永远的话是一位活的人物，基督。有些人说，有些人有一种观点叫养子论，基督不是神的儿子，他只是被神收养了，做了他的儿子，然后所以他们就否认了基督的神性等等之类的。我们都必须非常清楚，话就是基督，这位活的人物就是活神的儿子基督，他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这是18节。他将神表明出来，他将神说明出来，他乃是那话，在一节里的那个话和二节里的这话。第四终点，话里的生命是创世纪二章生命树的生命，既然生命在它里面，所以它就是生命，并且它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所以他说了这话之后，在第四节，约翰说了这话之后，约翰说生命在它里面，在它就是话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生命被带进来，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说到生命与建造，我们知道这一卷书乃是 说到这神圣的生命，并且与这神圣的生命有关。使徒约翰是做一个修补的执事，将生命这件事带进来，但是在这生命里有什么？什么是这个生命呢？这个生命在他里面，在话里面，这个生命就是创世纪二章生命树的生命。这生命是神圣的生命，这生命就是神自己，这生命就是在子里面，这生命就是在他里面，在他里面有生命。在谁里面？在话里面。在这个神的解释说明和彰显里乃是话，唯有在这一位里面才有生命。他来使我们得生命，这个话最终就成了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他来使我们得生命。我不需要发展的太多，只要紧紧的跟着纲要。一，生命在做神彰显的话里。生命在哪里呢？弟兄们，在话里，在做神彰显的话里，在这个话里，生命就在这一位里面。生命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神的生命就是在话里，这活的人物里是神的彰显，只有在神的彰显里才找得到生命。二，话是神的彰显和说明，包含神做我们的生命。这话是一个容器，它包含了盛装了神做我们的生命。在它里面有生命，意思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这是与我们有关的，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做我们的生命。这话包含神做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接受话，我们就接受了话里的生命。弟兄们，是不是真的？我们是先接受了话，我们听见了话，这样的话是什么？事实上就是那灵。那灵乃是基督的变化形象，这位基督就是神活的话。所以当我们接受这话，因为话里有生命，我们也就接受了生命，就是话中的生命。那就是为什么主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远的生命。我们能如何能听的话，接受的话，却有永远的生命呢？因为在他里面有生命。赞美主。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第三，话和生命都是神自己。话是神，生命也是神，话是神的彰显，生命话彰显神，表明神，生命是神的内容，这二者话与生命都是基督。他是话，是神的彰显，他也是生命，是神的内容。所以他对我们就是生命。所以约翰一书说，神 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是在他儿子里面的。在这位神的彰显里，在这话里，乃是神的生命，并且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我想我们都对这个很清楚。当我们听见的话，我们就知道神得着了彰显，神得着了说明。当我们接受了这话，我们就是接受这位神的内容作为生命，借此我们得着重生，成为神的儿女。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五终点，在话里的生命乃是人的光。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一，当我们接受基督这话，神的彰显，他就成了我们的生命。这生命就是在我们里面照耀的光。我想我们都能够见证，在经历上是这样。当我们得着这个生命，这个话，这位基督进到我们里面，他不只是我们里面的生命，现在他在我们里面照耀，他成为我们里面内在的光，我们属灵的光，我们生命的光。事实上，另外一面也是对的。每当他在我们里面照耀，结果就是我们更多得着生命。事实上，基督来到世上，他约翰一再的说他是光。当约翰说到基督作为光，他总是说到这个光是来到世上，光来到世上，来到世上。所以这个照耀，这个光照，乃是借着这位基督的成为肉体，将神圣的生命带给我们。好，第二小点，当我们听见这话，接受了生命，这生命就成了光，在我们里面照耀，使我们蒙光照。第三小点，基督就是生命的光，借着将神照耀出来，把神圣的生命带给世人，使人从神而生，成为他的儿女，好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我没有时间来读这些所有参考的经节，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参考经节，基督如何是世上的光，是来到世上的光，他如何是真光，那是第一章。他最终作为生命的光，所以这生命的光，作为基督将生命带到世界里，借着将神照耀出来，结果目标乃是我们这些接受他的人，信入他的人，能够得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什么？成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A 小点，当我们接受基督这生命之光的照耀，这光照就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生命乃是借着光的照耀而分赐进来的。当基督在我们里面照耀，我们就接受神圣生命的分赐， B 小点，这神圣的生命使我们有权柄，生命就是我们的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成为神类，神的种类，神的家。赞美主，使我们有这样的权柄。今天我们不再是从血肉生的，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今天我们能够宣告，我们毫无疑问的是从神而生的，从灵而生的就是灵，我们的灵已经得了重生，由那灵所生，所以今天我们有神的生命，是在神的话语中成庄的生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种类，成为神的家。赞美主。第六终点，这话作为三一神的解释，乃是为着神的说话。这话是整个的神，这意思乃是说，这话是为着三一神的说话。所以这话作为三一神的解释，乃是为着神的说话。所以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一章二节那里说到，神在新约是在他的子里说话，那意思就是不止父借着子说话，神在子里说话，意思就是神就是神的说话，就是子，这位基督就是神的说话，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名被称为神的话，他是为着神的说话，甚至他就是神的说话。这里说这话是整个的神，意思就是说话不只是三分之一的神，乃是整个的神，话就是神，这意思乃是说这话是为着三一神的说话。一小点，这话成为肉体来做人，这人就是神的说话。话在，话是永远的，话在时间里成为肉体来做人，这人是谁呢？这位小小的耶稣事实上就是神的话，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那人就是神的说话。你要听神的话，你就要到这人那里，要来看他，你就从他有所领受。今天他不只是永远的话，他也是成为肉体的话，他还是神的解释和彰显，但是他是可以给人看见的，可以给人听见的，他与人亲近，他在人中间。二，基督不仅用清楚的话述说神，他说了再说，说了再说，也用他的所事和所作述说神。知道基督徒喜欢读一种圣经，以把耶稣说过的话用红字标示，只有那些话是耶稣的话，其实他们错失了更大一个部分。我的意思就是使徒的所写的话，后来所写的话，耶稣他的所他的行为就是耶稣的话，不只是他所说的话是神的话，甚至他的所是他的所作也是神的话。他流泪，那也是神被解释，神彰显，神流泪，那就是神的感情，那就是神的感受。你他想事情的方式，他跟人说话的方式， 他在人中间的行事，他在人中间的处事，都是神的说话。神在那三年半之中多有多的说话，他完全是神的话。是不是给你一个新的胃口，让你来读四福音呢？不只是那些耶稣说的话用红字标示出来，其他都是黑字。我们需要来读耶稣这个人，我们需要读耶稣这个人在他一切的所事和所作里，还有他的说话里，都是神。三，作为成为肉体的话，基督是解释出来的神，是说明彰显并启示出来的神，是给人认识的神。我告诉你们，神想被你认识，神就是想被人认识，他是借着成为肉体来做这事，借着成为肉体的话。四，父的独生子从前现在将来一直在父的怀里，以表明解释彰显并启示父。我想基督是在父的怀里，是在永远里。也许当他成肉体之后，他在地上，他就离开了父的怀里。我想我是错的，子是一直在父的怀里，即使他在地上，他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三者，三一神的三乃是一，他不只是子来而已，子是从父同父而来。当基督来，他没有离开天上的父，当他来，他是与父同来，不论他在哪里，那灵也在。所以无论他在哪里，他都是这整个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权利说，这位神子父的独生子一直都在父的怀里，子越说话，父就越得着表明。他来说话，说话。我们有一次华语特，刚刚结束的华语特会，那里有很好的纲要，你们可以回头去进入。这些纲要，我告诉你们，乃是说到神的说话。基督在地上的执事里，他的确医病，他从死人复活，赶鬼，他做这一切的事。但是我告诉你们，他主要的工作在地上就是教训和传扬。这是李弟兄所说的，他在地上主要的职事就是说话和传扬，意思就是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表明神，使父让人认识。第七终点，基督作为神的话乃是生命之话。我们就来到约翰一书这个书信。所以在这里保约翰没有说到基督这个词，他只是说那从这里有一点奥秘，但是那从起初原有的，我们所听见过，我们亲眼所看见过，我们所注视过，我们的手也摸过的，这是关于生命的话。神的话在约翰福音里乃是约翰一书里的生命之话，都是讲到基督。第一小点，约一一章一节里的生命之话，就是约翰一章一至四节和十四节所提的话。这话在创世以前，在永远里就与神同在。 并且就是神，这话在时间里成为肉体，生命就在这话里面。我想这个非常清楚。二，生命之话传输永远的生命，并且就是基督神圣的人位，是神的解释和彰显。事实上，话，生命之话这个词在希腊文是指明生命就是话，生命就是话，这个人位，这个话就是神圣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赞美主，我们能够摸着它。好，第三小点，约以一章二节的生命与一节的生命之话是同义词，所以一节也在这里有说关于生命之话，二节就说到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所以这里的生命，一章二节的生命与一节的生命之话是同义词，二者都指基督神圣的人位，他在永远里与父同在，在时间里借着成为肉体显现出来，就是成为肉体。四，基督这生命之话就是永远的生命本身，这里有一段很美好，说到为着给我们经历并享受，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导读约翰一章一节让我们疲倦，让我们再读一次约一一章一节，这是我们所听见过的，这是经历，我们亲眼看过的，这是经历，我们所注视过的，这是经历。注视就是定睛看，用有目的的看，注视它，我们的手也摸过的。在这里使徒是在见证这一位可经历可执实的这一位基督的人性，多西特派，如果我说错了请弟兄们纠正我，多西特派就说这位基督，这位基督只是一个幻影，只是一种幻想，不真实，不是真的。这样说还有说一些其他的话，就是否认了什么呢？就是否认了耶稣基督是成肉体来的，化成了肉体，神成了人。是的，那个肉体只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这个肉体是有肉体的样式，但是没有肉体的罪，但是他的确成了肉体。那个肉体在使徒的经历中是什么呢？是可看见的，是可听见的，是可注视的，也是可摸的，它是可触摸可执实的，实在的。好，所以生命的话显明出来，非常扎实的，非常实在的对使徒显现出来。他们经历这一位，他们享受这一位。今天使徒在这里所写的，在他的著作里，是要让我们知道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一位。五，永远的生命不仅仅是一件事物，永远的生命乃是一个人位， 神自己在这里彰显出来。现在我告诉过你们，我要快一点，照着这个纲要来讲，我希望我能够早一点结束，甚至我们能够对着第一篇也有一点的见证分享。第二大点，我们来到罗马书十章五至八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章五到八节。我们都知道这几节，论到那本于律法的义，摩西写着，行这些事的必因这些事活着，但那本于信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就是要领基督，领下基督来，或说谁要下到无底坑，就是要领基督从死人中上来。八节说，这一到底怎么说？他说，这话与你相近，就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话。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这里是在解释生命记里面所说的话，十三章里面所说的话。生命记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我在这里今天所吩咐你们的，对你们不是难的，它也不是遥远的，不是在天上，你们要听见，你们要实行，这也不是要到跨海使别人能够听见，但是这话与你相近，甚至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使你能够做。这是在生命记的31章，摩西再一次的对以色列人说这样的话，在他对他们最后的嘱咐的时候，保罗在这里他的负担乃是律法，神的律法不会离开神的子民，他们听见，他们要实行这样的律法。所以他在这里是说，这个律，这个诫命、律法或者规条或者这一切的事都与你们不远，你们不需要升到天上把它带下来，你不需要到海外去寻找，这样的话事实上与你相近，甚至就在你的口里，也在你的心里。保罗引用这样的话在罗马书十章五到八节将它解释出来，这就是保罗在他的保罗的解释里面，主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他完全是将这个话，就是生命记所说的这个话应用成为这个基督，那一段话乃是说到基督。事实上那个诫命就是摩西所说的诫命，保罗是将它解释成就是话，就是基督，我们能够看见这位基督，你不需要到天上去找他，你不需要照着保罗所说的下到无底坑去找他，他与你相近，甚至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之后保罗就说，口说到心是连于我们的信， 怜悯我们的得救，借着呼求主名就能够得救。我们先来读第二大点，罗马十章五至八节，启示基督乃是话。我们读五到八节，这里非常清楚，如果你把这两话和基督放在一起，在与我们相近的话就是这位基督，就是已经从死人中复活的这一位基督。这给我们启示，基督就是话，在这些经节里话与基督交互使用。你需要注意六节、七节还有八节，这指明这话就是基督。非常美妙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下面的纲要。第一终点，基督作为话从天降下，将自己与人性调和，为要成功救赎。好，在这里保罗是这样解释，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就是要领下基督来，重点是基督成了肉体从天降下，他已经下来了，他已经降下了，他已经成了肉体，你不需要去把他带下来，他从天降下，使他自己与人性调和，为要成功救赎。一小点，领下基督来是指基督的成为肉体，因为基督乃是在他的成为肉体里从天降下，很清楚了。二，基督这话在他的成肉体里将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因此使三一神与三部分的人调和，也就是使神性与人性调和。这里包括了许多事，在基督的成肉体里，在他这话成肉体里包括了许多事。 A， 他将自己与人性调和，为要成功救赎。所以即使在约翰一章一节之后，十四节就说到化成了肉体，二十九节就说到看啊神的羔羊，神的话也就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就是成功神的救赎。 B 小点，在经过人性生活之后，基督这位神人上十字架受死，好将我们赎回归神，这样就完成了，不需要上天到天上去找他，你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去到外太空去。我要告诉这些人，基督已经降下了，基督就在这里。人所需要的不是外太空，他已经在你的心里，也在你的口里了。他将自己与人性调和，为要成功神的救赎，我已经读过了。 B 小点，第二终点，基督这话从死人中上来，使借着相信而接受他的人被称义得生命。所以保罗说他是引用摩西的话，摩西是说到海外，但是他说这里说谁要下到无底坑，就是要领基督从死人中上来，这也是已经完成的事。基督死了以后， 基督作为神的话从无底坑上来了。你去读使徒行传还有其他的关于无底坑的经节，就知道基督受死之后他就进到无底坑征服了死，他从那里上来，在他的复活里他已经从死人中出来，使那些借着相信他而接受他的人得称义。罗马书说他受死，神的恩典借着在耶稣耶稣里的救赎白白的得称义，他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二，基督死了就下到无底坑，在复活里他又从死人中就是从无底坑里被领上来。三，基督是经过成为肉体并复活的一位，所以我们可以说他这话是经过过程的基督，他从天上降下，从无底坑上来。李弟兄说他是引用以弗所说，这里有像电梯一样上上下下，这给我们看见他这话已经经过了过程，他经过成肉体的过程，钉十字架复活的过程。今天基督这话已经经过漫长的过程，成为从成为肉体到复活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他不再只是那永远的话而已，今天他是什么？是经过过程的话，成为肉体钉死并复活之神的话。 B 小点，在这过程中他成就了神公义圣别和荣耀的一切要求，也成就了为使我们能有份于他所需要的一切。那个过程是一个手续，除去清除所有的难处，在神面前使我们有正确的标，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使我们蒙神悦纳，使我们今天能有份于他做我们的生命。 C 小点，他是神成为肉体来做人，而作为人他借着复活变化形象成为赐生命的灵给我们接受。在复活里我们知道弟兄们他成了赐生命的灵。第一小点，按保罗的话，这位经过过程的基督乃是我们所传信主的话，那就是八节的末了，这话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这个话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话。今天弟兄们，我们是在传扬这样的话，我们传扬这经过过程的话，我们传的事实上就是赐生命的灵，他乃是经过过程的话，那是我们信主的话。第三终点，复活的基督这赐生命的灵是在我们口里也在我们心里的活化。话这样的话如何能够在不信者的心里呢？因为之后他就说，如果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能够得救，意思就是这话已经在那里了，等着人的心和口敞开。如何才可能呢？就是这个话今天要成为灵，就像空气一样，像气息一样，那是唯一的路，而且它也是这气，它就是这气息，它就是那灵，在我们的口里和心里。一小点，在复活里基督是灵也是话，灵给我们摸着，话给我们领会，所以 我们是传扬的人，我们传福音，传基督的成肉体，钉十字架，钉出的复活，那是福音的内容，那是我们所传信主的话，所以我们传。我们传的时候，告诉你们，这不只是有话，这乃是赐生命的灵，作为活的话，那个话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你听见了，它早就在那里了，你能够容易的摸着灵，并且领会话，那灵话事实上就是一，灵就是话，话现在是灵。二，我们可以接受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也作为活话。这太好了。你知道，当我们呼求主名，这里说我们承认耶稣是主，当我们说耶稣是主，我们就在心里相信话在那里了，但是我们在心里相信神，我们信神从叫他从死人中复活，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得救了。这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们，这是在那一刻，这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的灵里，不只是在我们的口里，不只是在我们的心里，现在它进到我们的灵里。不只它是灵进到我们灵里，我告诉你们，这话也进到我们的灵里，我们就从神所生，成为他的儿子。三，罗马十章五至八节的话，实际上就是福音。我们听见话，我说过了，就是听见福音。我们接受这话，就是接受福音和基督自己。阿们吗？ Amen。 所以基督成为肉体，从天降下，从无底坑上来复活，现在他成为活化，成为那灵，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我们能够接受这神圣的气，接受他到我们的里面，因为他这样的亲近，这样的便利，借此我们就得救，得重生，成为神的儿女。 Amen。 好，我答应你们我会早一点结束。好，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人有一点的见证，我们弟兄们是不是能够做一点见证，能够说说话，我们都做团体的儿子来说话。我要再说，不只是这一篇，甚至特别是第一篇信息，若是主给你负担，给你看见，我们彼此鼓励来说话。
为着圣经的中心线，哈利路亚。我们回到我们所在地，我们要尽所能的用特会来说这样的话。哈利路亚。在圣经里有三条线，第一条是中心线，第二是补充的线，第三是枝叶。神命定之路怎么样呢？它是属于第三条线。赞美主，我实行神命定的路，我完全赞成这一个，但是我们要把这些摆在正确的地位上，有正确的平衡。这一个神命定之路乃是出自于那个主干，那个主干就是神 的话，三一神，神的经纶，基督是生命的灵，基督的身体，新耶路撒冷，赞美主。